新皇帝突然一改往日的惯例，要在上书房接见李光地、张廷玉、佟国维和马琦四位大臣。四个人一听李德全喊了一嗓子万岁爷驾临，李光地、张廷玉、佟国维、马琦接驾，四个人不敢怠慢，急忙都迎出门去。今天啊，康熙皇帝穿了一身便装，外边穿了一件貂皮面的褂子，里头套了一件蓝色江绸面青白坎肩，也没戴帽子，脚下蹬了一双鹿皮靴子，倒背着双手，在一大群太监的簇拥下由月华门徐步而入。几天没见臣子了，又没加大氅披肩，看上去好像是清瘦了一点，但是精神却很好。他来到上书房，因为见李光地也跪在门口，略一迟疑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是又没说出来，径直带着李德全、邢年、德隆泰进了上书房，半天才吩咐说：“你们进来吧。”又指着门边的凳子说：“李光地，你坐那边，你们几个呢，跪到这边，都不用请安了。”几个大臣急忙进来，磕头谢恩，按照康熙指定的位置跪好，坐好了。张廷玉笑着说：“外头残雪未尽，这大冷的天儿，有什么事儿，主子传唤一声，奴才们过去就是了，何必劳动圣驾呢？”康熙瞟了张廷玉一眼，不冷不热的说：“哈哈，朕想你们这些个天哪，比朕还累呢。天晴了，朕也想走动走动。”张廷玉不由瞟了一眼李光地，心中暗想：要只是出来走动走动，那何必要传唤李光地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康熙问：“张廷玉，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，你都看了没有啊？有几个阿哥入选太子啊？”张廷玉赶紧磕了个头：“回主子，奴才这几天呢，是忙着料理各地钱粮入库、押解进京的事儿。如今呢，过了天津，运河结冻，漕船上不来。明年春天呢，直隶经济还差着50万担粮食呢，因此这心里着急，已经催着他们从汉路运来。至于遴选东宫的事儿，是马琦、佟国维他们两个操办的，奴才自己已经上了密折，想来万岁爷已经过目了。如果万岁爷要详明的数码，那容臣等统计列奏。”康熙听了这话，又转看马琦，马琦赶紧回答说：“回万岁爷的话，三阿哥、四阿哥、十三阿哥、十四阿哥，都有推荐的折子，个人呢都是两份，五阿哥、七阿哥每人是一份，最多的呢那就是八阿哥印四了。推荐的折子一共是743件。云贵两省呢路程比较远，他们的奏章还没到，大概今明这两天也就到了。青海、藏蒙，遵照您的旨意不必参与，因此就没记在内。”康熙瞟了他一眼：“完了？是啊。康熙的脸一下子拉长了：“那二阿哥呢？据朕所知，胤祥、胤禛、胤礼三个阿哥仍然保的是胤禛，还有王岩、武丹、狼沈、宁古塔、八海、苏里哈达都保的是胤禛，你和佟国维是怎么弄的，居然没计算在内啊？”马琦不由一愣，正要回话呢，佟国维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，二阿哥那是被废了的太子啊，就因为废 为了二阿哥的太子，所以才有举荐新储君的旨意呀、啊。所以奴才以为胤仍不宜入选，所以就没有降奏。
哼，你以为？
朕什么时候说过不许保奏胤仍来着？
这一句话问得众人目瞪口呆，好像把上书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，人人都透不过气儿来了。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脾气了，人人变貌失色呀，就连李光地也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不安的挪动了一下，他简直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该坐着还是该跪下了。
马齐咽了口唾沫说，
皇上，这的确是奴才等的疏忽，既然主上要，那奴才这就办理。
康熙冷冷一笑，
你倒疏忽的好啊，你精明着呢，不然为什么手心里写着个八字周游六部？说到这儿，冲外边喊了一嗓子，刘铁成。刘铁成就守在门口呢，听见康熙喊他，急忙进来垂手而立。万岁爷有什么旨意？
你去传旨，叫十岁以上的阿哥都在天庭门外跪着等候诏书。
是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
刘铁成说完转身出去了。康熙这才又说，弑君为臣，你们位极人臣，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吗？什么七百多人保奏八阿哥，要是没人串联就这么一心吗？
佟国维听到这儿立刻明白了，
是这位老皇上啊变卦了。
这一紧张，头上就渗出汗珠来了。正在沉吟之中，就听张廷玉说，万岁爷请息怒，这八阿哥呢也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，忠信平和，宽仁大度，而且学识也相当的好，儒雅端庄。马齐和佟国维二位保荐他呢也不为无因，至于说串联嘛，那也是偶尔不紧，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也实在是难，求主上圣鉴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一定要万岁满意，百官满意，天下百姓满意，既不能草率一蹴而就，臣以为那重新推举也可以啊。听了张廷玉这番话，佟国维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心中暗想，嘿，这个张廷玉不言声递了个密折，这里头还不定说些什么呢，这回吧又在这装好人，又要重新推举，真是险不可测。想到这儿，他磕了个头说，
万岁爷，张廷玉阿谀奉承，欲君取宠，真正是个奸臣。七天之前万岁爷下了诏书，颁布天下，隶属胤仍之物，前段废黜，又有指令让百官推举太子，还说要意为公义侍从，臣等扪心自问，绝无自外万岁之心，曹介匹夫尚且以信为本，我天朝万圣之君岂可朝令夕改？
好家伙，佟国维这番话说的可够厉害的了。康熙看着他冷笑一声说，
哼哼，佟国维你可以呀、啊、张廷玉替你打圆场，你倒反而诬陷他，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人呐？你那点子忠心朕心里有数，马齐呢他是没心眼儿，瞎揣摩明着来，你呢是来暗的，以为朕不知道吗？不但串联你的门生，还和阿哥们联手，七阿哥十二阿哥的本章就是出自你府上哪个师爷的手笔吧，以为朕不知道吗？听了康熙这话，佟国维的脸色苍白苍白的，一句话也回不出来。
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几天皇上是病卧静养，所居深宫，但是他的消息竟然如此灵通。他趴在地上浑身发抖，正在寻思该如何回奏呢，刘铁成进来了。主子，所有的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，只有大阿哥圈禁在哪儿，奴才不知道，请皇上示下，奴才去拜。康熙冷冷的点了点头，啊，不用传他了。又回过头来说，哼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九州万方这么大的天下，一照生灵百姓，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的，这么重大的事儿，朕岂肯掉以轻心呢？哼，你佟国维的奏章朕背都背得出来了，什么皇上办事精明，天下人无不知晓，断无错误之处，此事与圣公关系甚大，若日后易于错之，其速赐锐断，或日后难以错之，一起赐锐断，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，这是不是你写的？佟国维好容易才恢复了一点神智，颤声回奏说，是是是，是奴才奴才因听皇上圣功为何，所以急不择言求皇上。哼，你拜章明奏在于底报，哪个人还敢为了那个什么原定主意啊？你这点子用心，还以为朕不明白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每日祝天求佛，愿皇上万岁，自武帝到如今也不过几千年，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还敢说张廷玉玉君是奸臣？佟国维早已被驳得魂不附体，浑身大汗淋漓呀，哪儿还回得出话呀？此刻尚书房大臣无论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，都如木雕泥塑一般，脸色苍白的像一具具僵尸似的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康熙断喝一声，佟国维，你起来回去闭门读书。这佟国维答应一声，他哆哆嗦嗦的伸手，下意识的就要去拿放在一旁的珊瑚顶带，一抬眼看见康熙正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呢，吓得他手一缩，赶紧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，失魂落魄的退出门外。因为他是退着出去的，这一转身呢正好碰在廊檐下的柱子上了，两眼一黑，好悬没晕过去。众人见他如此狼狈，觉得又是可怜又是好笑，谁也不敢上前去搀扶他，只眼睁睁的看着他踉踉跄跄的走了。马齐跪前一步说，皇上，奴才与佟国维是一样的罪，求主子重重惩处，但是奴才以为阿哥之中确乎只有八爷深宵万岁，盼万岁不以臣下之过而弃用贤哲之王。康熙愣怔了一下，啊，怎么你还是保八阿哥？不过你与佟国维不一样，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部乱窜，推波助澜保八阿哥。嗯，降你两级，仍在上书房行走，位列张廷玉之后，你可服气？还没等马齐说话呢，张廷玉急忙说，皇上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万岁处置极当，不过上书房大臣是轮班执事，从来没有什么先后，不是奴才不敢居前，实在是办差不便，求万岁爷免去这一条吧。康熙瞟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嗯，也罢，李光地， 你知道朕召你来有什么事吗？
李光地早就坐不住了，只是因为康熙发作同国为，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也插不上话。此刻听康熙问到自己，急忙起身跪倒在地。
臣也保荐的是八阿哥，请万岁训诲。
行了，你起来吧，你是有岁数的人了，像你王岩、武丹这些人，只要无心为恶，朕不轻易处罚。但是你这一次其实真是辜负了朕的苦心呐。那一天召见你，朕说了那么多话，朕心里想的什么连张廷玉他们也不知道。你是西朝元老，为什么听朕马蹄佟国维他们胡来呢？你竟然是一言不发。
李光地躬身听着，
回万岁爷的话，臣与马蹄的心思一样，虽然觉得万岁有护持太子的情分，但是以天下为公论之，仍应该本着良知推荐。于私心而论，朝局纷乱如麻，为少惹是非，臣没向外人透露万岁爷的旨意，此则臣之罪也，求皇上圣见臣心，处置臣罪。
张廷玉一边听一边想，李光地不急不徐，不卑不亢，寥寥数语说的汤水不漏，难怪外头有人叫他琉璃蛋儿。40年宦海沉浮，多少人事，只有他岿然不动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啊。
正在沉思，康熙站起身来，看着张廷玉说，廷玉啊，朕说你来起草诏书。张廷玉答应一声，极为熟练的圆笔在手，等着康熙下旨。只听康熙说，这次废太子是朕一人独断专行，没有和你们商议，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一些，当时拿他的情形廷玉是知道的，实在是理所当然，上下臣工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，但事过之后每念此事不适于心。他的那些个罪名，有的有，有的的确是捕风捉影，现在看他的心急像是渐渐好了，不但臣下可惜，朕也惋惜。他好了是朕的福，也是臣下的福，还是要好好护视，勤加教诲，不要让他离开朕。但朕也不能立刻赴胤禛的位置，传谕臣工知道就是了，胤禛也不会报复仇怨，这一条朕可以作保。
张廷玉是行文急速，康熙的话刚一落音，墨汁淋漓的谕旨已经写好了，他小心翼翼的吹了吹，双手捧给康熙。
万岁，八爷的事儿不管怎么说已经出来了，况且前头有明发诏谕，这没有回音恐怕也不大好吧。
康熙没有马上回答，接过那份诏书看了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向李光地说，
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光地啊，就由你去乾清门传旨，宣旨之前命胤禛先进来见朕。
这李光地答应一声，施了一礼，转身刚要走，康熙又把他给叫住了，
慢，还要传朕的口谕，八阿哥印字系新者库建妃所出，且办理正事，疏少牢记，断不可立为太子。还有九阿哥印堂，十阿哥印额，长父印字，西图夺嫡，罪责难逃，
着一体所拿宗人府看后定罪。
这
李光地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康熙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张廷玉和马琪把心提得老高，心说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他明明说让百官推荐太子，结果吧推荐了八阿哥，这他又生气了，这要捉拿八阿哥，这么一来朝廷上下立刻又要掀起滔天的狂澜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被废了的太子胤禛来了。今天呢，他穿了一身绛红色的天马皮底袍子，外边也没套褂子，在两个太监的导引下进了上书房。按说这个地方啊，那是他平常来的最多的地方了。此一别不到两个月，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。虽然上书房里的一切和过去一模一样，但是在胤禛看来却有恍若隔世之感。就连那边案子上落着的那些个奏事匣子，他都看着有点陌生了。见康熙坐在案旁，胤禛略微迟疑了一下，多少有点不知所措的搓了一下手心，这才上前翻身跪倒。有罪儿臣胤禛，恭叩皇阿玛金安。啊，起来吧，胤禛啊，昨儿朕叫你读易经，你可照朕指的篇章细看了？胤禛起身又打了个签，躬身回答说，回皇阿玛，儿臣读过了。
啊，
有什么感受啊？
儿子反躬自省，觉得受益良深。
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张廷玉和马琪不由对视了一眼，从这父子俩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来，他们之间呢，不知已经谈过多少次话了呢，彼此之间那点子隔阂呀早已冰消瓦解了。马琪不由得暗自懊悔呀，没来由的趁什么八阿哥的热灶窝呢，如今怎么和二阿哥相处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张廷玉说，哎，马琪呀，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，就便给二爷请个安吧。胤禛早就听说了张廷玉是少数几个保荐自己的臣子之一，此刻见他这样不由眼前一红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哎，别，张相，我是有罪的人呐，而且父皇在这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吧。说着他上前一步，一手搀起一个，不由心中感慨万千。